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10月29日星期日，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为您主持，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加泰罗尼亚反独派今天上街游行，表明维护西班牙统一的立场。西班牙《世界报》的民调显示，加泰反独派将在下次选举中以微弱多数胜出。广岛核爆幸存者将代表国际废除核武运动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孔玄佑访问日本，可能为李克强访日铺路。韩国总统府消息称，韩中在首脑会谈之前加强协调萨德问题。习近平的亲信李强出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以色列部长会议今天审议备受争议的大耶路撒冷计划。索马里保安部队攻入首都被恐怖分子占领的酒店，连串的袭击可能造成23人死亡。接下来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加泰罗尼亚民众在独立问题上的分歧加深，在周五数十万独派民众上街游行庆祝其领导人单边宣布的独立之后，加泰罗尼亚的反独派民众今天10月29日也组织游行，要表达他们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意愿。遭到马德里解除职务的加泰独派副主席君克拉斯在今天出版的加泰独派报纸上表示，被解职的独派主席普伊格蒙特仍然是加泰罗尼亚的主席，一直到加泰罗尼亚公民通过自由的选举决定换人为止。昨天，西班牙政府表示，欢迎被解职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前主席普伊格蒙特参与未来的选举。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日前宣布独立后，加泰罗尼亚议会被马德里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加泰自治区主席和副主席都被宣布解职。西班牙中央政府派员接管了加泰罗尼亚政府，接管期将持续到12月21日，加泰罗尼亚议会重新选举，选举产生新一届议会为止。加泰罗尼亚独派主席普伊格蒙特被解职之后，呼吁加泰罗尼亚独派民众进行民主反抗，反抗西班牙的侵略。另据西班牙《世界报》今天10月29日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加泰罗尼亚举行议会选举，独立派将以微弱的差距失败。该调查对1000人的询问得出的结果是，反独立的加泰罗尼亚民众和候选人的得票率将为 43.4%， 独派的得票率将为 42.5%。 不过路透社说，西班牙世界报是一家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报纸。有关加泰罗尼亚局势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今年201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国际废核武运动，一名广岛核爆的幸存者将代表这个组织在下个月前往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有关详情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据报道，1945年8月6号，日本广岛遭到历史上首次美国原子弹袭击时，杰子瑟罗当时只有13岁，他从那场核爆中幸存了下来，于上世纪50年代嫁给了一个加拿大人后，随着丈夫一起搬到了多伦多。他今年85岁。杰子瑟罗向法新社 讲述了62年前原子弹袭击的那一天的经历。他说，记得当时突然出现了一道蓝光，身体被热浪带到了空中，随后就和其他的十几个人一起被埋到了废墟中，直到有人将他解救出来。他说，他当时亲眼看到自己的城市在瞬间变成了一座死城，没有人哭喊，也没有人奔跑。从天而降的灾难让所有的幸存者完全丧失了反应的能力，早晨的太阳也被原子能爆炸造成的灰尘遮盖住了。法新社说，广岛的核爆造成14万人死亡，三天后美军在长崎扔下的另一颗核弹造成8万人死亡。作为原子弹的受害者和废除核武器国际运动组织的代言人，杰子瑟罗为了唤起大众对原子弹造成的后果和认识，利用所有的机会向小学生也向最高的外交官讲述自己的经历。而成立于墨尔本的废除核武器国际运动组织被授予了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今年早些时候表示，废除核武器国际运动组织的努力让公众意识到使用任何核武器都会带来巨大的人道主义的灾难，以及该组织为实现制造条约禁止核武器做出的开创性的努力，令其赢得了这个奖项。该组织表示，自从成立以来，杰子瑟罗一直是其活动的领军人物，他让联合国采纳了一项禁止核武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也花费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了反核武器的抗议活动中。杰子瑟罗对目前的朝鲜半岛局势感到十分担心，他表示，地球上必须没有任何人再经历核弹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了。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中国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孔玄佑访问日本，他此行可能是为李克强访日铺路。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秋叶刚男10月28日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孔玄佑在东京举行非正式会谈，围绕在今年年内举行由日本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日中韩首脑会谈进行了磋商。为争取实现预计出席会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访日，日中加快了协调工作，正在进行具体沟通和日程调整。两人会谈持续时间约2.5小时，双方可能还就日中韩首脑会谈之前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访华的计划交换了意见。孔玄佑从10月27日开始访日，27日在东京还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举行了会谈，河野向孔玄佑传达了日本希望在年内召开日中韩首脑会谈的意向。河野太郎说，为了日中关系的进展，我们将与中方积极合作。双方还就河野太郎访华一事进行了磋商。在会谈后，关于李克强访日等，孔玄佑在答记者问时说，有关具体日程现在还没有拟定，从现在开始双方进行讨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高层人士今天10月29日表示，为了促成中韩首脑在11月的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双方正在进行多方协调，以妥善解决萨德反导系统进入韩国引发的中韩矛盾。韩联社引述青瓦台人士表示，妥善解决萨德问题可被视为韩中两国在 APEC 峰会期间举行首脑会谈的必要充分条件。目前双方在大框架下达成共识，并正在进行协调。该人士表示，考虑到中韩首脑会谈的筹备日程等预计 协调结果将于本周出炉，并且公布于众。据悉，中韩双方力争在首脑会谈之前妥善解决两国关系的最大绊脚石萨德问题，在首脑会谈上重点讨论共建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因此，若能妥善解决萨德问题，中韩两国很可能在首脑会谈时就不再提及萨德。据韩国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将以何种形式在何时发布协议内容还是未知数，仍需关注协调的进程。昨天，据韩联社报道，美韩两国28日在首尔国防部大楼举行第49届韩美保安会议，两国防长在会后签署共同声明，表示绝不再容忍朝鲜任何形式的侵略和军事挑衅，双方还商定在韩国部署更多的美军战略武器，以应对朝鲜的任何挑衅。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一职由前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出任，这是中国官媒今天10月29日发布的消息。今年58岁的李强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之一，他这一次接替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韩正主政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受到关注。据中国新华社消息，李强留下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一职由前陕西省委书记娄勤俭担任，娄勤俭留下的陕西省委书记空缺将由该省委的副书记胡和平升任。据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报道，李强来自浙江省，他在2002年到2007年期间，在习近平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在习近平手下工作。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一般都是下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如果不出意外，李强会在五年后的中共二十大入常，进一步壮大习家军。习近平的权力在本周三结束的中国唯一执政党的19届代表大会之后明显有所加强。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李强在2004年11月出任中共浙江省委秘书长，成为时任该省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大管家。李强随后在2005年9月升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2011年11月他担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秘书长，2012年11月他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今年10月份在中共19大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为另一名坐直升机上来的习家班的人马。以色列部长会议委员会今天10月29日审议表决大耶路撒冷法案，这个备受争议的法案是由右翼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的一些成员提出来的。这个法案旨在将三教圣城耶路撒冷扩展到约旦河西岸15万犹太人移居的地区。从国际法来看，这些巴勒斯坦约旦和西岸领土的以色列人定居点属于非法，尽管这个法案在约旦和西岸犹太定居区标注上附属的字样并保持某些自治权，但反对者指出此举就是变相吞并巴勒斯坦的领土，推动以色列的扩张。以色列政府已经多次推迟了该法案，而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犹太人则非常盼望尽快通过这一法案。非洲国家索马里的保安部队今天10月29日攻入首都摩加迪沙的一间酒店，结束了武装分子历时15小时的占领。在此之前，武装分子在首都摩加迪沙的连串攻击行动目前已知造成23人死亡，在死者中包括警察和前任国会议员以及 这间酒店大门口的警卫员，另外有30来人在袭击中受伤。今天早些时候，一部载着炸弹的汽车冲入一间高级酒店发生爆炸，几分钟之后，在这间酒店附近的索马里前国会大楼发生了另一次爆炸，还有枪手闯入那间酒店。索马里青年党声称是他们发动了这次袭击。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自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10月1号举行了被认为是违宪的公投，有90%参与投票者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后，这个地区的独立危机每天都在上演，出现新的局面。加泰罗尼亚也陷入了40年来最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支持独立和反对独立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让社会分裂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加泰罗尼亚的独派和马德里之间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较量后，该地区自治政府中的独派周五下午还是单方面宣布独立。西班牙的首相拉霍伊当天晚上发表电视演讲，宣布加泰罗尼亚的独立是非法的犯罪行为，并且动用宪法的第155条的规定，解散加泰罗尼亚的政府，解除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德蒙特的职务，并宣布接管该地区。西班牙政府的部长级官员们将承担加泰罗尼亚政府的权力，同时也解散加泰罗尼亚的议会，呼吁12月21号举行地区选举。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议会单方面宣布独立后的当天晚上，就有十几万人走上了巴塞罗那的老区的街头进行游行，并放烟花来欢呼庆祝共和国的成立。尽管加泰罗尼亚也并非首次要和马德里闹分家，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复杂，该地区也有自己的语言，有其特殊的文化，但在750万居民中还是有超过一半人来自西班牙其他地区或者是其他地区移民的后代。该地区反对独立，希望继续留在西班牙的组织，加泰罗尼亚公民社会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呼吁支持留在西班牙的民众周日到巴塞罗尼亚举行游行活动，以便让外界也听到他们的声音。据法新社报道，加泰罗尼亚公民社会的口号是加泰罗尼亚是我们所有人。10月8号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组织要求独立的公民投票一个星期后，这个组织就成功的组织了几十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加泰从西班牙分裂出去。他们在呼吁游行时也强调两点，即共存和理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他们认为加泰独立派的举动是非理智的，这个口号也旨在让更多的加泰民众团结在一起。法新社认为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证明这个面积和比利时差不多的土地上的现实并不能一刀切，而具有其多面性。实际上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宣布独立后，已经陷入了某种困局，不仅马德里手持宪法规定来接管了这个地区，目前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国际社会的支持，而西班牙的国旗还继续在该地区的行政建筑物上飘扬着，独立实际上也犹如是一纸空文。与此同时，由于担心加泰独立带来的不稳定的局面，已经有1600家企业将其总部迁出了巴塞罗那。马德里也已经宣布加泰罗尼亚地区将在不到两个月后12月21号举行地区选举。在此背景下，法新社说周日的游行似乎已经开始了竞选的选战活动，因为反对加泰独立的几个党派都参加了游行。反对独立派的人士认为周日的游行是几年来被独派的声音压住的大部分希望留在西班牙的人士发出声音的最好机会。 在马德里的强势打压，在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局势下，加泰罗尼亚的独派却坚持不认输。此次独立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加泰地区刚被罢免的地区主席普伊格德莱蒙周六晚上还在电视讲话中呼吁支持者们进行和平的抗争，进行民主式的反抗。普伊格蒙特透过电视转播指控马德里中央政府说，加泰罗尼亚人民寻求独立，当局却践踏了他们的意愿。他并指出，马德里决定夺取加泰罗尼亚的权利构成了侵略的行为。普伊格蒙特还表示，民主式的反抗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将以何种形式来采取行动。尽管如此，西班牙政府的发言人还是表示，欢迎遭到解职的普伊格蒙特参与到未来的选举中。根据西班牙的报纸《国家报》周六报道，一个由支持独立的市政协会产生的并行政府将在不久后成立。普伊格蒙特的律师表示，加泰的命运最后将由街头来决定。他说，这主要取决于公民和接受命令的公务员究竟是听谁的命令，是那些手中拿着第155条宪法当武器的省长，还是加泰自治政府。他表示，结果势必在几天或者是几周后见分晓。路透社周日还报道，根据西班牙世界报公布的周一到周四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未来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选举中，反对独立的党派将获得微弱性的优势。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由瑞迪选播。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重点关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引发的危机，以及伊斯兰国武装日益溃败的叙利亚的局势。周日出版的星期日报今天则以大版篇幅关注中国，一方面刊登对中国在法国投资情况的调查，另一方面介绍法国政府逐渐加强的对中国在法投资项目的监督机制。该报还报道了曾经一度淡出公众视线的投资法国图鲁兹机场的香港商人潘浩文的近况。今天的报纸摘要节目就向大家综述星期日报中国主题报道的内容。星期日报的报道文章写道，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瑞典沃尔沃汽车、意大利贝奈利轮胎、法国地中海俱乐部或德国库卡机器人之后，哪些有战略意义的公司或吸引眼球的品牌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企业或富豪寄予的目标呢？四年之内，中国的海外收购行动呈八倍增长，2016年在欧洲投资350亿欧元。一名曾在中国工作的法国经济事务官员向《星期日报》记者不安地表示，倘若有一天法国外贸保险公司落入中国国有保险公司中和担保的手中，或者某家中国企业对欧莱雅在法国赛诺菲药厂持有的 9.4% 的股份感兴趣，那么法国是否能从中阻止呢？《星期日报》报道的回答是，法国政府如今可以阻止一些涉及国防、安全、能源、水、运输或卫生等领域的收购行动，这几乎涉及40家上市公司三分之二的企业。中国如今已经成为法国企业收购监管部门注意的对象，但报道指出，所有目前的监督机制尚不能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法国亚洲研究中心负责人迪蒙柳解释说，因为哪些领域有战略意义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结果是奥朗德政府时期出台的一些监管措施从未能阻止企业并购行动。一些并购行动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亚高酒店集团或者阿海法集团等，问题就会上交到总统府，利用政治较量解决。这篇文章同时指出，法国相关监管机构错综复杂，有人建议应当效仿美国的外资投资委员会模式，来保护涉及国家安全、通讯基础设施以及尖端技术领域的企业。欧盟也在考虑是否借鉴美国的这一监督模式，强调双向互利，因为中国市场并没有大规模对外国投资开放。 星期日报罗列了一系列中法贸易和投资交流数据，指出尽管在法国的外国投资总额中，中国投资只占 2%， 但是每年都会有法国经济的龙头企业部分的或全部的被中国投资收购，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这种趋势还将继续。报道归纳出中国在法国的企业并购行动的三大特点：一是目标企业往往知名度高；二是中国投资改变了过去只在海外设立办公室的做法，而是开始进军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市场；三是中国富豪与美国或俄罗斯富豪一样，也对足球俱乐部或法国的生活方式感兴趣，尤其是酒庄。波尔多地区120多家酒庄被中国投资人买去，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一人就在波尔多买下了3家酒庄。本期《星期日报》还特别报道了法国图鲁兹布拉尼亚克机场中国股东、香港富泰金融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潘浩文的近况。报道写道，2015年，潘浩文出人意料的以 49.9% 的股份持有成为图鲁兹布拉尼亚克机场的持有人之后，一直还觊觎着法国政府在该机场持有的近 10% 的股份，希望借此完全获得对该机场的控制权。但2015年5月，他突然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很多个星期。收购了地中海俱乐部的复兴集团总裁郭广昌等多名中国企业家都有过类似的遭遇。潘浩文被关押了多个星期，他表示政府当时对中国航空领域的一些做法展开调查，他是在这些调查中被问话。这一切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云山雾罩，但重要的是一切都合法。他表示这期间他其实根本没有停止工作，但面对股东，面对他负责资产管理的顾客，他当时最好是在调查期间隐退一步。这篇文章简短介绍了潘浩文旗下的香港富泰金融有限公司起步的经过，指出这家投资企业其实并不认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公司名称是在向美国自由经济著名理论家 Milton Friedman 致敬，但潘浩文管理的40亿美元资产中，部分资产来自中国国营企业。该公司自成立以来，潘浩文的投资战略显示出其令人敬畏的效率。他专门投资航空业，是中国各航空公司购买新飞机的最大中间人。潘浩文表示，为了不错过法国第一家航空领域的私有化行动，他付出的代价不小。不过，《星期日报》的报道指出，图鲁兹方面认为，中国股东增设中国与法国西南部城市航线的承诺并没有兑现。机场监管委员会考虑给予中国股东的分红数额也在图鲁兹当地引发不满。但潘浩文向记者表示，会证明他能把传统的运输基础设施打造成有效益的机场，只不过这需要时间。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曼谷的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李显龙访美以后，美国的亚洲政策趋于明朗化。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本周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畅谈新加坡与中美大国关系，并对诸多国际重大议题发表意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见了李显龙，双方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美国和东盟开展战略合作具有重要性。李显龙27号透过个人脸书传达其不久前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的视频，除了谈到新加坡内政事务外，还就其如何看待新中关系、新美关系、北朝鲜问题乃至新科技及挑战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是为李显龙本月21号开启6天访美行程的热身活动之一。对于新美两国关系，李显龙行前表示期盼与特朗普政府开展合作。几天后，特朗普在白宫接见李显龙时也表示，美新两国友谊前所未有的牢固。据称，美新两国在国防安全、军事合作、经贸往来等方面常年保持密切往来。新加坡武装部队派兵支持美国打击伊斯兰国计划将再延长一年。此次李显龙访美安排中包括新加坡航空公司向美国波音公司购买新客机总价值138亿美元的重大协议。新加坡在投资美国的亚洲国家中排名第二。 特朗普上台后提出美国第一主张，引发关于美国与国际间关系的种种猜测。然而李显龙深信特朗普受到美国选民委托而代表美国，他用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做事目标明确，对人对世界有一套独套见解的字眼形容特朗普，并相信特朗普对美国自身的国际定位乃至跟盟友之间的依存关系同样给予重视。尽管李显龙访美此行算是今年初特朗普上台以来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但李显龙跟特朗普之间并不陌生，除了电话交流外，两人曾经于今年七月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场外见面。新加坡媒体称，这是李显龙总理跟特朗普两人在3个月期间的第二次会面。对于地区关系，李显龙既希望特朗普政府继续重视发展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毕竟美国在亚洲地区拥有长期的经济、能源乃至防务安全利益。周四，新美两国领导人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加强东盟核心机制以及区域间战略伙伴关系合作，以便共同应对未来来自海洋纠纷、网络安全和恐怖主义的挑战与威胁。这一声明令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进一步明朗化。预料新加坡未来将在推动美国与东盟合作关系上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新加坡总理访美期间还对特朗普表示，希望美中两个大国之间建立良好关系，这将让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得到鄙夷。李显龙访美前曾于今年9月匆匆走访了中国，外界认为之前降温的新中关系开始回暖。李显龙显然也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格局中调整新加坡的战略步骤。此次访美期间，李显龙强调，新加坡与中国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李显龙在华盛顿应邀出席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举办的座谈会，当时所有台湾记者被拒于门外。席间李显龙谈到两岸关系时表示，北京政府与台湾当局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相信双方彼此都不会让步，不过随着解放军实力日益壮大，台湾现行领导人步伐渐行渐远，未来不排除可能会出差池，而新加坡在两岸之间能够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唯愿不要出事或晚点出事。就目前而言，维持僵局或许是最好的结局。据了解，新加坡与台湾之间有维持数十年的新光计划，可谓新台之间重要的军事合作项目。针对被视为区域安全隐患的北朝鲜问题，李显龙向特朗普提供建议称，美国必须在这一问题上跟中国、日本、南韩和俄罗斯加强合作。李显龙承认新加坡所起作用十分有限，即便影响力相对够大的中国也不见得能让北朝鲜言听计从，毕竟采取边缘策略历来是北朝鲜博弈世界舞台的一部分。当前情势发展显然并不乐观，为了制裁北朝鲜未来成为核武拥有国家，未来南韩和日本也将拥核，导致局势恶性循环，届时或令东北亚战略安全平衡状况全面改观，从而对整个世界造成不良影响。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本台的《明镜书刊》专题节目，由索菲主持。今天的题目是《邓小平时代不存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是假冒的》。
各位听友好，中共官方一直宣称11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转折，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的开始。邓小平这次讲话的起草者之一阮明否认这种说法。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明镜火拍电视主持人邱家军先生介绍《中国密报》第63期登载的《邓小平根本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邱先生您好。
你好，
邱先生。通常的看法是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在历史明镜第71期电视访谈节目中，嘉宾说邓小平根本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是的，2017年9月8日，在接受历史明镜主持人高发林先生采访时，阮明先生是这样说的：中共官方文件确实 一直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是阮明先生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阮明为什么认为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说法不成立呢？
阮先生指出，1980年开了11届五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利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搞华国锋，华国锋等人开启的改革开放被邓批为杨跃进把华国锋搞下去以后，开了一个12月工作会议，实际上整个的把改革开放路线都停了。11届三中全会以后，邓搞思想基本原则，把政治改革刹住了。胡耀邦出来以后，继续推进华国锋的改革开放路线。邓小平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立足改革开放的胡耀邦的功劳、赵紫阳的功劳、华国锋的功劳都被邓小平据为己有，最后才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如果按照阮先生说的那样，中共11届三中全会不是历史的大转折，那么什么时间才算是毛以后中国历史大转折的起点呢？
阮先生认为是1976年10月。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之后不久的10月6日，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由于适逢文革结束，当时叫做历史新时期，从四人帮被抓到1978年年底11届三中全会，这2年多的时间是发展的非常快的时期。胡耀邦在1979年初的时候就讲过，我已经让历史学家写这2年的历史，这2年是时代列车奔腾前进的2年，是日日夜夜在那里拨乱反正、扭转乾坤的2年。所以阮先生认为1976年10月才是历史的大转折，而11届三中全会只是把前2年多的成绩做了一个检阅，并进一步推向深入而已。
中国密报登载的历史明镜的采访文稿否认邓小平对11届三中全会的主导，这也是非常大胆的一个结论。为什么阮先生这样认为呢？
阮先生指出，11届三中全会是华国锋主导的，叶剑英、胡耀邦这些人积极参与其中。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胡耀邦提出了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这个揭开盖子的历史时刻，邓小平并不在国内，他在国外访问。出国访问以前，邓小平让胡乔木起草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还是过去那一套，无非是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等等。邓小平出国回来以后，中央工作会议已经沸腾起来了，邓小平感到这个稿子不适应了，就找到胡耀邦，让胡耀邦找人另写。胡耀邦就把阮明、林建清等人找过去，共同起草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1届三中全会有没有提出什么标志性的口号表明邓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呢？
阮先生说，邓的那个讲话既没有四项基本原则，也没有改革开放2个基本点，所谓的有通通都是后来捏造出来的。
那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阮先生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1979年在理论务虚会上邓提出的，而且是一个反三中全会的原则。说到底，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延续。
一个中心、2个基本点又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阮先生指出，一个中心、2个基本点是1987年邓小平搞掉了胡耀邦以后，赵紫阳在中共13大归纳出来的，与邓小平和三中全会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中共官方宣称的11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转折点，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又该如何理解呢？
阮先生认为，那个所谓11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转折点，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完全是胡乔木、邓丽群他们捏造的假历史。
那邓小平时代不存在的理由何在呢？
阮先生认为，这个所谓的邓小平时代根本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起止点，也没有什么标志点，就连形式上也说不清楚。比如搞掉四人帮，功在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与邓小平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邓核心又该如何解释呢？
阮先生认为，这个所谓的核心的渊源是这样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集体领导，当时蹲在秦城监狱里的王立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说共产党要有一个核心，应该树立邓小平为核心。邓小平当时不敢把这封信这个看法拿出来。到了1989年的5月，邓小平废掉了赵紫阳，在动刀之前说第二代的核心实际上是我，这是邓小平一个自封的核心。
为什么阮先生说不存在这个邓核心呢？
阮先生说，叶剑英在十一届五中全会有一个主题讲话，确定了集体领导原则。十一届五中全会征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个老的辅佐三个年轻的，四个老的就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三个年轻的就是华国锋、郭耀邦、赵紫阳。这三个人，一个主席，一个总书记，一个总理，互相分权，实行集体领导。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感谢本然曼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接下来还是请您收听由索菲和本台特约的作者赵月胜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今天要播出的是梦想与和平自由的追求者，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卢梭的第六集。今天要谈的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卢梭试图探索人类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卢梭认为这是人类一切苦难的根源。他的着眼点是人生来平等，也生来善良，是社会组织形式造成了人类的不平等，使人丢失了善的本性，也失掉了幸福。寻找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指出不平等在道德上的不合理，引发了后人关于社会革命的思考。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上集。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对人类不平等状态的考察恐怕是卢梭最有影响的论述之一，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
好好，但是要先说明一点，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论述在后世引起极大的争论。有人认为他是探索人类尊严的旗手，比如康德，他的屋中只挂卢梭的像，他说，我鄙视那些知识极端贫乏的庸俗之辈，是卢梭纠正了我的这种看法，使我学会了尊重人。而美国的新闻主义者白必德，他是吴碧先生的老师，则对卢梭是一笔抹杀，他说卢梭与自由是格格不入。法国的历史学家泰纳则把大革命时期的血腥归罪于卢梭的激进政治理论，最极端的要算罗素，他认为卢梭是列宁式野蛮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导师。这些争论呢，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我只是告诉听友卢梭说了些什么，请听友自己去判断。那么首先，卢梭确定了一个事实，在自然状态中，人享有完全的自由，他是独立的、简单的，自然人没有法律的约束，也没有道德的约束，因此可以断定他们本性善良，他们的境况是自由的，甚至可以说幸福。其次，请听友们注意了，卢梭所说的这个事实其实只是一种推定，一种假设，他并没有给出人类学意义上的证明。 他对所谓原始状况的描述呢，主要是得自于他所读的大量探险者深入原始部落而获得的资料，也得益于大博物学家布丰的著作。这对远古时代淳朴人性的向往，几乎是所有文人的一个习惯。我们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诗人作家中都能找到这种描述，不仅在西方了，在我们中国的古典典籍中呢，这种对远古的歌颂也属常见。像《礼记》中的《礼运篇》，借孔子之口对上古三代的赞叹就是一个显例。那么在理论上呢，卢梭也受前代和同代思想家的影响，比如荷兰的格老秀斯，他是国际法的创始人，像德国的普芬道夫，他是自然法理论最重要的阐释者，还有英国的霍布斯。只是卢梭对人的自然状况的描述和他相反，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呢，人对人就像狼，而卢梭却认为人脱离了自然状态时呢，人对人才像狼。
像卢梭这么一位一生追求自由平等的人，却会被某些人认为是专制暴政的鼓吹者，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这个呢，其实是因为对卢梭的许多论述确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但是呢，正像朗松指出的，卢梭自己的逻辑其实从来都是一贯的。朗松的论断是很有说服力的，比如对人的原始状况的描述，我们在前面介绍他的《论文学与艺术》时呢，已经讲过了。这和他论述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卢梭是不是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就是平等的呢？其实不是。卢梭他给出了两种性质不同的不平等，一是自然的不平等，这包括人在体力、智力、年龄、性别等等方面的不平等。这种自然的不平等是一个事实存在，但是还有一种人为的不平等，那就是社会制度造成的人在政治上、法律上、财产上的不平等。这种人为不平等的实质是一部分人通过损害他人而获利。你比如说政治上的不平等，就造成了那些权势集团呢，他能够依照自己的利益来制定法律保护自己，这个法律很可能是不公正的，是对另一部分人的损害。那么卢梭就认为自然的不平等它不是个邪恶，自然人善良，但是呢，这只是一种消极状态，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无善无恶，因为他们没有道德意识，也不知道为善如何，为恶又如何。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就有两种本能的反应，自保和怜悯。自保当然是求生的必要，而怜悯呢，则是利他的根基。在卢梭看来，这种本能的反应，有些动物也具有。确实嘛，在一些动物学家的观察中指出，有些动物会为死去的伴侣哀嚎，而人与动物的区别呢，在于它是有自由的，它是一个主动者，因此呢，它有完善和改造自身的可能性。这种主动的行动就促成劳动工具的完善和产品的增加。卢梭认为，当一个人拥有够两个人所用的产品，并且控制了他人的生存时，人为的不平等就出现了。
卢梭认为怜悯心连动物都会有，可是在人类社会中，我们却能看到毫无同情心的人。
这正是卢梭所认为的。那人进入文明社会后，会在社会环境下丢掉自然的本能而成为恶人。他一贯批判和分析这样的一种现象。本来正像卢梭所说的那种怜悯同情，这是纯天然的感情，是不用思考就有的感情，也就是天然怜悯心的力量，是最堕落的品行都难以摧毁的力量。 那么卢梭就给了这样高的评价对这种怜悯。他进而指出，如果大自然不能用怜悯来协助人的理性，人就与恶魔无异。那么其实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都能看到，最近世界上的这个不断有暴力袭击发生，许多无辜者遇难。当世界上文明国家的人民呢，都为受难者哀悼时呢，那么你在中国的网站上，你却能看到一些人在自己的微信中嘲笑那些无辜的死亡者，而对屠杀者呢大声叫好。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但是按照卢梭的标准，他们都是禽兽不如的人渣。卢梭认为，那么理性反而使自然人具有的同情心消失了。他说，正是由于哲学思维，人才会见到别人受难时暗自在心里说，去死吧，反正我是安全的。那么卢梭所说的这种哲学呢，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他在某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下，人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真的会消失。我们听友们可以想一想，在文化革命的时候，那红卫兵的那些造反行为，我们就能确切地明白，是一种什么样邪恶的教育呢，能够使人丧失人性。所以卢梭他用反讽的口气说，说野蛮人就没有这种令人敬佩的才能，而且由于他缺乏智慧和理智，他总是愚蠢地听凭这种原始情感的支配。卢梭所说的这种原始情感，就是野蛮人都具有的那种天然的同情心。那么卢梭的意思是说，自然人的怜悯本能会使他在碰到危难时呢，他会不假思索地就伸手救援，可是号称具有理智的文明人反而会失去人性地迫害同类。
卢梭对两种不平等的区分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自然人素质上的不平等和社会制度设计上人为的不平等显然不是一回事儿。
所以那么卢梭就说了，我证明了在自然状态下几乎觉察不出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也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影响。但正是由于自然人与动物在自由行动能力上的不同，反而造成了人的不自由状态和不平等状态，这是一个二律背反。下一次呢，我再给听友们接着介绍。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44期，介绍了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上集。感谢苏菲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喜欢本台的法国思想长廊的听友们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rfi.fr Chinese 去下载所有的这个节目，然后可以收听或者是阅读。接下来的节目我们要送给喜欢学习法语的听友们，今天要播出的是法语教学课巴黎使命的第七课，欢迎收听。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Polsky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得4500分，找到了帮助。
Je m'appelle Yvan, Yvan Salmon.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您有一个约会。
Il y a une librairie, 5 rue Saint-Sabin. Faites attention.
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
Tu achètes 20 cartes?
Qu'est-ce que c'est?
Ne touche pas, reste ici.
Vous avez des temps?
Eva, 我们不能把旧书商弄丢了。他可知道谜语。去找点东西化个妆，跟上他和那个黑帽子，快去。
化妆，戴顶黑帽。
嗯，
Bonjour, madame.
Un instant, madame, s'il vous plaît.
Pardon, 我要一顶帽子，一把雨伞。
Les casquettes, elles sont là-bas. Et les parapluies?
Elles sont...
Ils sont là-bas, excusez-moi.
那边。Ah, casquettes, parapluies, 都有了。现在去付钱。
Et deux qui font 20, voilà, monsieur. Madame?
我还要一副太阳镜。
Quoi, vous voulez des lunettes de soleil? Bah, elles sont toutes ici. Voilà, madame.
C'est combien?
Bah alors, 4 euros, 11,20 euros et 10,30 euros. Ça fait 25,50 euros, s'il vous plaît.
Voilà, madame.
Merci. Et 14,50 euros. Voilà, madame.
14 euros, 50 centimes. Merci, madame. Au revoir. Ouf! 那个售货员态度真不好。
这是 une casquette, 所以是阴性的。复数就是 elles sont.
对。那雨伞 un parapluie 就是阳性的，所以复数说 ils sont。 这些我哪能知道呢？而且东西真够贵的，一顶帽子、一把雨伞和一副太阳镜就要 25欧元50圣丁。
明摆着是宰游客的。
Je vous présente Akiko. Elle est japonaise. Il y a des touristes partout ici.
快，我们走了。先过桥，直走。第二个路口向左转，你正好就能跟上黑帽和旧书商。
好的。Pont d'Arcole. Avenue Victoria. 看，他们就在那儿。
艾娃，你现在的方向不是La rue Saint-Sabin。
Alors, c'est qui la femme?Je ne sais pas. Et c'est quoi le livre?
Monsieur, je suis bouquiniste, je vends des livres.
Des livres? Pas les livres. Le livre. C'est quoi le livre?
糟了，他们下了地铁站。
Bonjour, princesse.
Edmond?
Alors, tu montes?
Le métro.
Tu prends le métro? Mais pourquoi? Je suis là.
Merci, Edmond. Vous êtes...您真好，但是
avec le métro c'est 20 minutes, 30 minutes. Avec le taxi c'est 2 minutes. Alors?
Oui, je comprends, Edmond. 但是 ils sont là-bas.
等一下，如果坐地铁，就只能是你一个人。
Au revoir, Edmond. Et merci.
Bon, d'accord. À bientôt, Eva.
他说过 c'est qui la femme?
黑帽想知道我是谁，旧书商可能有危险，我得走了。
好，但是 des livres, 老头说他是卖书的。
Pas les livres, le livre, 不是很多书，是一本书。
说的对呀，那么就是说黑帽希望知道关于这本书更多的东西。
我的书？见鬼，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了。
好，到地铁里跟上他们，但要小心。
您得五百分，第七场游戏结束，您有五千分，取得进展，但您不是唯一有进展的人。
C'est qui la femme?
Je ne sais pas.
C'est quoi le livre?
Je vends des livres.
Des livres? Pas les livres. Le livre.
他们和你找同样的东西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下面我们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加泰罗尼亚的反对派今天上街游行，表明维护西班牙统一的立场。西班牙的《世界报》的一份民调显示，加泰反对派将在下次选举中以微弱多数胜出。广岛核爆的幸存者将代表国际废除核武运动今年12月份去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朝鲜半岛的事务特别代表孔玄佑访问日本，可能为李克强访日铺路。韩国总统府消息表示，韩中在首脑会谈前加强协调萨德部署问题。习近平的亲信李强出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以色列部长会议今天审议备受争议的大耶路撒冷计划。索马里保安部队攻入首都被武装分子占领的酒店之前的一连串袭击，可能造成了23人死亡。 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鼓励播报新闻，感谢如居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重视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已故的法国著名女歌星巴哈巴哈演唱的歌，歌名叫做 Une Petite Cantate， 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下次再会。
Une Petite Cantate du bout des doigts Obsédante et maladroite monte vers toi Une petite cantate que nous jouions autrefois Seule je la joue maladroite Si milare sol do fa Cette petite cantate fa sol do fa N'était pas si maladroite quand c'était toi Les notes couraient faciles heureuses au bout de tes doigts Moi j'étais la malhabile Si milare sol do faMais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habile face au dauphin Je te revois souriante, assise à ce piano-là Disant bon je joue, toi chante, chante, chante-la pour moi Si mille arrêts, si mille arrêts, si sol dauphin Mon ami, ô ma douce, ô ma si petite à moiMon Dieu, qu'elle est difficile, cette cantate sans toi. Une petite prièr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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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avec mon cœur pour la faire, et mes dix doigts.